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韦柏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天文台话，一号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考虑在下午初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并在下午视乎韦柏同珠江口的距离、它的强度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初时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韦柏会继续增强，听日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话韦柏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将会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向广东深圳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靠近。星期日下午至夜间，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在上述沿海登陆。广东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测韦柏将会正面吹袭广东，较大可能在星期日以台风级别在粤西到珠三角沿海地区登陆。今日夜间至星期一，广东中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和粤西有局部特大暴雨，粤北有大雨局部暴雨。澳门出现首宗由蚊媒传播的输入性基孔肯亚热病例，当局呼吁市民到流行地区要做好防蚊措施。卫生局公布，患者是一个61岁男子，上星期二至今个星期四曾经到佛山顺德探亲，星期四早上出现发烧、头痛和全身肌肉关节痛等症状，随即返回澳门政府医院就诊，化验结果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患者目前情况稳定，已经安排住院，同住人士暂时并无不适。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风暴韦柏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六点，韦柏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过去几个钟，韦柏稳定横过吕宋海峡，并移向南海东北部。按照现时预测，韦柏今朝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预料韦柏会继续增强，并靠近珠江口一带，外围雨带会逐渐影响广东。本港今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初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韦柏会在听日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视乎韦柏和珠江口的距离、它的强度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初时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吹烈风，天气恶劣，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星期一风势逐渐减弱，但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欢迎收听7月19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零食，但是都要注意安全的。政府就加强举药果冻食品的规管，高度或者是阔度不超过45毫米的迷你杯装举药果冻，明年的4月1日起就会将会禁止销售的。其他的举药果冻产品亦都要包装标示预防啃亲的警告字句，原因是小朋友吃这些产品有啃亲甚至死亡的风险。我们访问了食物安全中心的顾问医生解释修例内容。
发展局建议在龙鼓滩和屯门西提供大约301公顷的新发展土地，是发展智绿产业港。具体究竟应该怎样去发展最好，我们请教了智库组织和立法会议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负责推动市区重建的市建局在现有的楼市情况之下，财政状况是备受关注的。新任的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卿昨日就见传媒，强调是市建局财政稳健，亦都会有序推进已经启动了的6个重建项目，阵间有详细报道。
医管局近年都是从外地招揽了不少的人才加入，如何可以令到这批非本地培训医生尽快融入新的环境呢？新界西医院联网就在去年设立了所谓的伙伴计划团队，是配对现职员工为刚刚加入的非本地培训医生提供各类的支援。计划的详情一阵会介绍。
国际方面，我们又关注一下中国和澳洲的外交关系。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结束了访华行程，形容行程是非常成功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内塞期间，表示中方愿意同澳方一道推动中澳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有分析认为，澳洲在对华方面表现出外交自主，能够启发区内其他国家的。还看天下会分析。
同家人朋友一起住，有时都可能会因为分担家务的问题，面对过不少的争拗都不顶。美国有一个男子就是想到一个方法，利用自己平面设计的专长去制造一些的机会和创造一些的游戏，结果都令到他的室友是成功可以分担到一些的家务。究竟的做法是怎样呢？放眼世界会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纳指再创收市新高，市场继续关注美国关税政策的最新发展和企业业绩。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44342点，跌142点，跌幅0.32%。纳斯达指数报20895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96点，跌唔够1点。总结全个星期，纳指升1.5%，标普500指数升近0.06%，道指就下跌0.07%。亚洲股市走势不一，石油和天然气股上升，抵消了重磅医疗保健股下跌的影响。英国富士100指数一度升穿9000点，不过未能够企稳，收市是报8992点，升19点，升幅0.2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22点，升唔够1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系报24289点，跌81点，跌幅0.33%。原油期货价格偏软收市，市场评估欧盟对于俄罗斯新一轮制裁对供应的影响同埋关税相关的消息。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69.28美元，跌幅0.35%。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7.34美元，下跌0.3%。金价上升，地缘政治及经济局势持续不稳定，增加了市场对于黄金的避险需求。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3349.26美元，上升0.32%。七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3353美元，上升近0.4%。美元指数是微跌，较早时报98.466。市场关注联储局减息的时机，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48.85，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3，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股价：美国裕托证券 ADR 系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2%，京东升近4%，美团就升大约5%，汇控同埋友邦嘅 ADR 升近0.5%，不过腾讯、建行同埋工行就偏软。至於港股昨日午後的升幅擴大，恒生指數再度升穿24,800點，逼近今年的即市高位，並以全日高位收市，報24,825點，創近三年半的收市新高，升326點，升幅1.3%。主板成交金額大約是2,387億元，科技指數升大約1.7%， ATMXJ 都上升，内险股做好，内房和资源股上升，汽车股亦都普遍向上。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升686点，升幅2.8%，科指就急升5.5%。金马资本高级交易策略师苏佩峰分析大市嘅表现。
最近都上升啦，咁都幾個因素啦。見到 A 股個表現近期都轉強翻啲嘅，滬深300指數最近都係向上突破，帶動到一啲中資金融股，咁特別係內險股啦。咁另外會多咗啲對於美國減息嘅憧憬啦，雖然都仲係好唔明朗啦，對於關税對美國個通脹嘅影響，咁但係即係聯儲局部分官員咧，即係又再喺個口風方面係偏夾一啲，支持可能最快7月都有機會減息，咁呢方面都對港股會有啲支持嘅。咁但係去到呢啲水平，除咗話去翻之前啲高位，咁可能啲前高位度又會有啲即係心理嘅阻力啦。咁亦都見到近兩個月恆指其實都同 RSI 相對強弱指數咧有頂背驰嘅，即系大致上有三顶背驰啦。咁啊，似乎上升动力咧都系有啲减弱嘅迹象。咁估计就唔系咁容易咧，一举向上突破。
再上望嘅空间，你觉得边个位置会阻力大啲咧？
其实都系现水平啦，或者挨近翻25,000呢啲心理关口啦，都已经有比较大阻力嘅。就唔系话成个下半年都唔能够突破。咁但系因为始终近排都已经升咗唔少咧，未系话好超买啦。咁但系头先提到 RSI 顶背驰嘅进步啊，同埋一啲重磅科技股一啲本身一般都系大市升嗰阵嘅一个火车头咧，依家唔系好喐咧，咁啊令到整体恒指可能暂时要透透气先，短期都系24,000-25,000呢啲区间上落先，咁啊再落嘅话就即系一般睇翻港股都系喺100天线咧中线嘅支持位或者阻力位，即系喺24,000楼下都唔系差好远啦，咁所以我睇油盐水平落去嘅话个幅度又唔系好大嘅。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36.44，按周跌0.18%，结束四个星期连升。今年以来楼价累计跌0.87%。中原话银行相继调高按揭现金回赠优惠，为楼市带来正面的支持。不过市场聚焦新盘，二手维持拉锯局面，楼价仍然受压。国家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话：十四五主要目标指标进展符合预期，又话中美双方喺经贸合作当中难免出现分歧同埋摩擦，不过双方仍然系互相。不过双方仍然互相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国新办在北京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指出，十四五这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形容是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王文涛指出，中国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过去四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5%。今年有望突破500,000,000,000人民币。他说针对严峻复杂形势，会因时因势提出新的应对政策。
我想我们会在总结十五五的基础上，把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对中国市场有效的、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这些好的政策， 转化为常态长效。我们工具箱是丰富的，我们也会充分准备的，而且更重要的这些准备是因时因势有针对性。
对于中美经贸形势，王文涛指出，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上难免出现分歧和摩擦，认为要通过平等对话妥善解决分歧，强调双方仍然互是重要贸易伙伴。
人为的进行这种脱钩锻炼，尽管跌宕起伏，但水落石出以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尤其是美方明白了，人为的脱钩锻炼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这是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这个民意。
王文涛话：中美作为全世界两大经济体，要为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中方愿意与美方一道，以实际行动维护和落实好两国元首通话的重要共识，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行政长官会在九月公布2025年施政报告，并已展开公众咨询。
改革求变是香港发展的大方向，我们会进一步巩固香港竞争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带领社会改革创新。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努力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时间嚟到朝早嘅6:47啦，同大家睇下风暴嘅最新情况。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噶，一号戒备信号至少咧系维持到今日嘅中午。预料强烈热带风暴韦柏会继续增强，并且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考虑喺今日嘅下午初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而天文台会喺今日下昼评估系咪需要喺明日初时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嘅信号。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北风，稍后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指望明日吹烈风，天气恶劣，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星期一风势逐渐减弱，但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是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今日的事，
强烈热带风暴韦柏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就说考虑在今日的下午初时会发出3号强风信号，我们都会留意着最新的风暴消息。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有理启道有师计划启动礼，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连同新任医卫局副局长范婉文是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本港的控烟政策和公营医疗收费改革。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讲下国际调解院落户香港的议题。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亦都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跟家人啊或者是室友一起住，有阵时可能都会面对一些怎样分担家务的争拗。美国纽约有一个男子就利用自己平面设计的专长，就结合埋室友喜欢玩游戏的性格，结果就创作了一款桌上游戏，成功都推动到他的室友去负担起做家务的责任。一阵讲下，
其实做家务都可以减肥的。另外美国一名男子决心减肥，并且透过人工智能聊天机客人的帮助咧，制定了运动和饮食计划，用了一个半月咧，成功减去11公斤，相当见效噶。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放眼世界讲下。
放眼世界。肥胖会增加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不少人为了控制体重会咨询医生、营养师或者运动教练的意见。美国一个男子成功在一个半月减了11公斤，这个效果显著的减肥计划背后的教练原来是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56岁的美国男子克罗恩有一日发现自己似乎体重过高，于是下定决心减肥。他将自己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等基本资料输入到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叫 AI 帮他制定饮食和运动计划。这个 AI 教练相当严格，建议克罗恩每日凌晨4:30起身之后，只是饮清水和斋啡，随后做1至1.5小时的运动，包括跳绳、引体上升和负重训练，不会用到复杂的健身器材。饮食方面，克罗恩一日只是吃两餐，完全不吃加工食物、糖和奶制品，下午5点之后就不再吃东西。除了飲食和運動， AI 還建議克羅恩每日早上曬15至20分鐘太陽，維持生理時鐘規律，每晚就要有最少7小時的睡眠時間，而且睡覺之前避免看發光屏幕，並且要用遮光窗簾來確保睡眠質素。克羅恩每日會量體重， AI 會根據他的體重變化作出調整。克羅恩跟了減肥計劃46日，体重由原本的94公斤减到83公斤。他认为这位 AI 教练虽然严格，但相当有效。他的体力好了，慢性痛症情况改善，连心理健康都有提升。虽然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已经相当普及，但有体重或者健康忧虑的人士，在进行任何减肥计划之前，最好都是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模式，不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仍然很难被 AI 取代。平面设计师科洛和朋友住在美国纽约，不过科洛的室友有个坏习惯，就是不喜欢洗碗，厨房成日堆满了室友用过的碗碟和餐具。科洛不想为了家务问题而和室友吵架，但不洗碗确实开始造成卫生问题。最后他想到利用自己平面设计的专长，结合室友喜欢玩游戏的性格，创造出解决办法。科洛使用绘图软件设计了一款桌上游戏，玩家要择色决定向前行多少格，踩中不同的格子就要抽不同的任务卡，玩家要完成任务才可以继续前进。这些任务除了洗碗，还有其他家务，例如抹台、吸尘和洗厕所。这个方法相当见效，室友开始愿意分担各种家务，于是科洛进一步升级个游戏，加入完成任务、储金币、兑换奖品的元素，吸引室友继续玩。不过科洛设定的游戏奖品全部都是和家务相关，有清洁剂、海绵和胶手套，令到室友哭笑不得。科洛在社交平台分享两个人玩这个家务游戏的片段，片段非常受欢迎。不少网友都说同样面对家人或者室友不做家务的烦恼，还叫科洛将他的设计生产成商品，讲笑地说可能会有商机。
再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噶。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到中午，天文台咧系会考虑喺今日下午初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稍后吹强风，可有大浪同非常同埋涌浪。展望明日吹烈风，天气恶劣，可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星期一风势逐渐减弱，但系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报章摘要，
首先睇信报报道。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會在今個月的22日討論龍鼓灘填海以及重新規劃屯門西地區的發展建議。當局是計劃將該處定為綠至綠產業港，並且是放棄在屯門西作住宅發展，有待八月初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再深化土地用途建議，以及是制定發展大綱圖等等。希望在2028年初首先在龍鼓灘填海，同時在2029年產出首批用地，但是暫時未有落實工程的造價。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原計劃屯門西地區作發展住宅之用，但是發展局昨日公布的最新規劃就沒有發展住宅的構思。該局解釋，上址附近設污水處理廠，亦都有工業、物流等的產業設施運作，住宅同周圍的產業用途未必兼容，而該區發展住宅受到機場高度限制，香港中長期不乏房屋用地，因此當局認為屯門西應該集中產業發展。《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就報導，發展局的發言人說，對於區內發展模式是持開放態度，北部都會區因為有住宅用地，故此是採用片區發展的模式，但是呢這裡是不發展住宅，片區發展未必適合。又說如果沒有私人發展商參與，政府是會出資承擔填海工程。另外局方就評估龍鼓灘和屯門西水體較淺，而且已經是有交通網，相信整體的造價不會太高，但是現階段就未有具體的估價。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強烈熱帶風暴韋柏正逼近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主持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會議，統籌協調各個相關部門做好應對工作，包括安排保安局下下的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已經提前部署，在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發出的時候全面啟動。而民政事務總署昨晚透過社交平台表示，多區的民政處已經協調關愛隊、多個部門和相關地區人士為居民提供適切協助，總署亦都已經安排進行清渠和剪草的工作。嚟到民政事務署已經啟動大澳嚴重水浸應變計劃，相關地區組織今日亦都會出動探訪有關居民，協助他們將大型的傢俬同埋電器升高，並且派發物資。係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葵涌翁雅軒第二座前晚有單位和走廊是冒出濃煙，揭發一名13歲的男童涉嫌是藏有煙霧彈，涉嫌管有爆炸品被捕。消息說男童早前是涉嫌在內地購網購平台拼多多訂購煙霧彈。明報昨天是在該平台仍然是搜索到煙霧彈，海關就說已經主動聯絡相關的電商平台，要求進口受管制物品需要嚴格遵守香港的法例。前保安局局長兼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黎棟國就說，網購物品五花八門，建議相關的部門應該是同有關平台聯繫，確保危險品下架，相信海關日後亦都會加強抽查，防止危險物品流入市面。呢個係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世界排名第七的香港女子重劍手佘善欣周五凌晨在德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女重決賽，在加時缺一劍險勝應屆歐洲 U23 冠軍， 乌克兰嘅麦斯文高成功卫冕，亦都为港队夺得今届嘅世大运第一金。佢将会喺今日飞去格鲁吉亚出战世锦赛，期望喺世大运金牌加持之下喺世锦赛冲牌。24岁嘅佘善欣赛后表示，能够连续两届夺得世大运嘅金牌，尤其今届系自己最后一次参赛，形容系一个精彩嘅结局。系《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优化跨境车辆牌证申请修订规例寻日刊宪，主要的修订建议包括将跨境车辆的许可证最长有效期由12个月延长至到60个月，以及是推行电子国际通行许可证等等。相关的修订规例将会在本月23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的。而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详尽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天文台在凌晨2点2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熱帶風暴韋柏清晨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天文台說一號信號至少維持至中午，考慮在下午初時改發三號強風信號，並且在下午視乎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在明日初時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天文台說按照現時預測，韋柏會繼續增強，聽日頗為接近珠江口一帶。高级科学主任李子祥讲述天气情况。
热带风暴韦柏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过去几个钟头，韦柏稳定地横过吕宋海峡和移向南海的东北部。按照现在预测路径，韦柏今早会与香港保持一个超过5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是至少会维持至今日的中午。预料韦柏会继续增强和靠近珠江口一带的。它的外围雨带亦会逐渐影响广东。香港今日稍后的风势是会逐渐增强的。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是会考虑在今日的下午初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韦柏会在明日，即星期日，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的。香港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的，所以市民应该尽量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天文台会在今日的下午视乎韦柏和珠江口的距离、它的强度和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初时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所以市民呢，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今日的天气预测方面，是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的，有几阵骤雨，日间是酷热的，稍后雨势是会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是吹强风的，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是会吹烈风，天气咧就系恶劣嘅，海上面会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星期一咧风势会逐渐减弱，但仍然都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嘅。咁随后两三日咧系仍然有骤雨嘅。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应对台风的跨部门督导委员会会议，确保各相关政府部门作出全面、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政府说，各部门会坚守岗位，消防署、警务署、民安队和医疗辅助队已做好全面应急准备，全员候命。 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继续24小时运作。渠务署完成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淤塞水浸地点的特别检查和清理工作。路政署已检测沙田城门河、大埔林村河和大埔河沿岸16条行人隧道的水浸警告系统。各区民政事务署已启动应对工作，包括预备沙包和挡水板等。教育局会密切留意天气情况，按需要尽早公布学校上课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与涉及性侵案的已故富商爱泼斯坦有联系，批评《华尔街日报》有关他本人写信祝贺爱泼斯坦生日的报道是假新闻，向《华尔街日报》所属的新闻集团和老板传媒大亨回答提出诉讼。卢晓山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爱泼斯坦2003年50岁生日的时候，收到朋友麦克斯韦尔准备的一份皮革装订生日纪念册，当中有特朗普的署名信件，信件风格轻佻，包含几行文字，亦都有一幅性暗示的图像，信件结尾写上愿每天是另一个美好的秘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白宫发言人曾经直接告知《华尔街日报》主编塔克，说报道中提及的信件纯属伪造，但塔克充耳不闻。《华尔街日报》坚持发表这篇虚假、恶意而且构成诽谤的报道，他将会对《华尔街日报》、报章所属的新闻集团和老板传媒大亨梅铎提出诉讼。特朗普说，如果爱泼斯坦的案件和他有关，民主党人一早就曝光相关证据。由于爱泼斯坦事件被过度炒作，他已经要求司法部长邦迪在法院批准下公开所有相关大陪审团证词。司法部在星期五已经请求法庭解封大陪审团的笔录。爱泼斯坦和大量美国政商界名流交往密切，他因为涉及性罪行被捕之后，2019年8月死于狱中，被判定为自杀。特朗普去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承诺公开爱泼斯坦的客户名单，揭露爱泼斯坦罪行和死亡背后的真相。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今个月7号发布联合备忘录，认定不存在客户名单，而且不会公布更多爱泼斯坦案件的相关文件，在特朗普阵营内部引发质疑和不满。特朗普近期已经多次发声。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巴西最高法院一名法官下令对被控策划政变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采取限制措施，包括禁止联络外国官员，并需要戴上电子脚镣，认为他存在公然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并可能逃离巴西。博尔索纳罗批评法院的措施是极大羞辱。卢晓山另一节报道。
巴西警方星期五根据法院的搜查令，搜查前总统博尔索纳罗位于巴西利亚的住所，以及他所属的政党总部。警方消息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声明显示，博尔索纳罗父子近几个月经常和美国政府官员接触，试图促使美国制裁巴西官员。博尔索纳罗被指妨碍司法，企图令巴西宪法法院的工作受到别国干涉，并透过非法和敌对手段影响法庭裁决，构成对司法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攻击。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裁定，博尔索纳罗存在胁迫司法、妨碍司法、公然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由于他有切实可能逃离巴西，因此下令对他采取限制措施，包括必须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监控，遵守宵禁令，又禁止他和外国官员和外交官联络，亦都不得使用社交媒体。博尔索纳罗批评法院的限制措施无异于极度羞辱，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国家，亦都没有想过前往大使馆。博尔索纳罗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之后企图发动政变，阻止现任总统卢拉在2023年1月就职，而遭到刑事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刑期可以超过40年。博尔索纳罗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援博尔索纳罗，批评案件是政治迫害，威胁向巴西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卢拉反驳说，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巴西将会坚定捍卫主权和司法独立，亦都会对等回应美国的关税。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4,342点，跌1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96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7，日元148.85，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3，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3,349.26美元，卖出3,351.5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朝早7点，强烈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2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且逐渐增强。过几个钟头，韦柏稳定地横过吕宋海峡，并且移向南海东北部。按照现时预测，韦柏今朝会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预料韦柏会继续增强，并且靠近珠江口一带，其外围雨带会逐渐影响广东。本港今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初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韦柏会在明日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视乎韦柏和珠江口的距离、其强度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初时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吹强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明日吹烈风，天气恶劣，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星期一风势逐渐减弱，但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许敬轩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在德国莱茵鲁尔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击败美国代表郭德西克，晋级男单32强。世界排名第170位的王泽林是赛事头号种子，第一圈轮空之后，星期五首次亮相。他在第一盘的早段打破对手发球局领先，对手在第九局再被王泽林破发。王泽林以6-3先取一盘，第二盘王泽林轻松再赢6-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晋级。羽毛球方面，日本公开赛国家队的石宇奇、王子怡晋级4强。在男单赛事当中，石宇奇以直落两局21-19、21-10击败中华台北选手王子维。四强赛将会面对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国羽另一选手翁宏扬在对日本选手渡边航贵的比赛当中，先赢一局情况下连失两局落败。女单方面，王子怡以2-1击败印尼选手雅尔达尼晋级4强。陈宇菲和韩月分别不敌世界排名第一南韩的安洗莹和日本的郡司利子出局。国家队两对女双组合都成功打入4强，其中贾一凡、张树贤打足3局，以2-1击败南韩组合。 刘胜书、谭宁就击败印尼组合，局数亦都系二比一。至于国家队男双，梁伟亨、王闯零比二不敌马来西亚组合黄耀新、张玉宇，无缘四强。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早晨各位，今次同大家讲国际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结束一连六日的访华行程，形容行程非常成功。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内塞期间，指出中方愿意和澳方一道推动中澳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
中澳日前咧系签署合作文件，亦都同意在共同利益嘅领域加强交流同埋合作。有分析就认为啊，正当全球咧充满不确定性之际，澳洲咧站在国家利益嘅角度喺对华方面表现出外交自主，系能够启发区内其他国家。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环看天下。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时，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中澳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都应该坚持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方愿同澳方一道，推动中澳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阿尔巴内塞就说，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願與中方保持各層級交往對話，增進互信，強調澳方從不尋求同中國經濟脫歐，願保持雙邊貿易暢通。這次是阿爾巴內塞就任澳洲總理以來第二次訪華，亦是今年五月成功連任後首次訪華，促進同中國的經貿合作被視為重點之一。雙方日前簽署了自貿協定諒解備忘錄。阿爾巴內塞日前參觀長城期間，強調澳洲會在能夠合作的領域保持合作，在存在分歧的地方保留分歧，積極同中國建立良好關係，符合澳洲國家利益。行程中他亦先後在文化、體育、旅遊、教育等領域同中方交流。他在最後一站成都探訪大熊貓，向傳媒形容這次訪華非常成功，說與中方簽署了貿易、旅遊相關協議，以及與中國最高領導人會晤，就是訪問取得成功的證明。近年中美博弈加劇，澳洲堅持維繫和美國的同盟關係。在阿爾巴內塞訪華之前，澳洲當局以關鍵基礎設施和國家安全為由，表明會推動中資企業出售位於澳洲北部的達爾文港的租約，引起外界關注。2015年中國南橋集團通過公開競投，以5億600萬澳元投得達爾文港99年的租用權，以及港口80%土地擁有權。有輿論批評澳洲政府有意收回的做法明顯有違契約精神，破壞商業信任基礎。總理李強日前在同阿爾巴內塞出席中澳工商界首席執行官圓桌會期間，強調希望澳方公平對待赴澳中國企業，妥善解決企業在市場准入、投資審查等方面遇到的問題。另一方面，李強和阿爾巴內塞亦都進行中澳總理年度會晤，雙方發表聯合成果聲明，同意繼續推動兩國關係發展，在共同利益的領域加強交流與合作，維護各自國家利益，明智管控分歧。對於阿爾巴內塞這次訪華，澳洲廣播公司在一篇報導形容，兩國在經貿和安全議題上都並沒有出現任何意料之外，這個與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態度方面對包括澳洲在內的盟友反覆無常形成了鮮明對比，亦認為中方今次希望向澳方展現出一份肯定和穩定， 并有意一改以往的强硬外交姿态。央视旗下国际锐评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阿尔巴内塞这次访华展示出澳方对华认知的理性和务实。在全球格局深层次调整的背景下，澳洲政府站在国家利益角度规划对华政策，总体表现出外交自主性，为区域内其他国家处理对华关系提供了启发。对于中方强调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澳方愿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对话。评论亦话将有利于双方持续增进战略互信，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提供有力保障。
翻嚟本港啦，公立医院医护人手不足，医管局近年积极招揽外地医疗人才嚟香港工作。截至上月底，已经有合共321名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喺医管局工作或者进行交流，当中54%嚟自英国，15%系嚟自内地，其他地区嘅仲有澳洲等等。
咁而为咗协助呢一班嘅生力军啊，尽快去融入新嘅工作环境同埋生活啦，新界西医院联网就喺旧年嘅4月设立伙伴计划团队，配对现职嘅员工，为刚刚加入嘅非本地培训医生提供支援，为期是3个月，之后如果仍然有困难，都可以继续找现职的人员去协助。有受惠的医生就说，这个计划帮他们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难题。由新闻天地实习记者何印书报道。
曾经在港大深圳医院工作，在内地有17年临床麻醉科医生经验的陈状元，今年2月来到香港，加入新界西医院联网，成为麻醉科及手术室服务部住院医生。陈状元说，平日都是讲广东话，日常生活沟通不是问题，但是香港的公营医疗系统都是英文为主，这方面就要时间适应。
因为你们知道在内地他们要用中文，来到之后英文对于我们来说是其实有少少难度的，所以我们需要时间去重新学习，从零开始学习。其实呢，我经过段时间之后，我又发觉哦，其实好多嘢慢慢都可以学到，慢慢都会适应到嘅。
对陈状元嚟讲，语文应用上嘅差异可以适应调节，反而住屋同小朋友读书学习就系最大难题。陈状元举家搬嚟香港住，要揾适合嘅地方居住，又要顾及小朋友翻学嘅需要，即使有心仪嘅选择，都唔识点样处理。新界西医院联网举办嘅伙伴计划，就正好安排现职的员工向他提供很多支援和意见。
咁嚟我嗰时其实是有 pressure， 有压力嘅，其实甚至会有啲焦虑嘅。我觉得两种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嘅租房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屋企小朋友读书问题，我都想及时得到解决。我遇到咩问题，我只要问佢哋，佢哋都好贴心嚟帮我。咁甚至乎好细节嘅，我哋点样申请学校，我点样去边间学校好，我哋住喺边度好啲，佢都俾咗好多好多嘅指引。
伙伴计划嘅策划人，新界西医院联网顾问医生吴峰奇喺香港长大，之后去咗英国读书同工作，回流翻香港加入医管局。佢话好明白，去到一个新环境生活同工作，一定遇到唔少难题，于是在上年4月筹组成立伙伴计划，邀请已受聘的非本地培训医生参加，为他们配对1至2名现职员工，在他们来香港之前已经开始接触，希望能够尽早提供协助。
如果我们能够配对到一些本地的同事，不一定是医生的，可能是护士又或者非医护的同事，他们因为熟悉香港，所以一些真的很关于香港的问题，例如可能学校怎样找，这些同事会帮到多一点。我们都会尝试去再配对一些非本地的医生，一个同路人，即是走过那条路，试过明白来到香港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有些什么适应是以前觉得难的，在这方面他们就可以给到一些更加贴心建议咯。
吴峰奇强调，帮到呢批非本地培训医生适应同融入，就可以令佢哋无后顾之忧，全心投入工作，变相亦能够帮到病人。
对于一个非本地医生嚟到香港咧，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咧，我讲得极端啲，如果佢系样样嘢都有担忧嘅，住喺边度啦，例如开银行户口有困难啦，例如担心啲细路仔喺边度读书啦，喺工作上面其实都会有少少影响嘅，因为多啲嘢挂虑啊嘛，咁所以我谂我哋伙伴计划咧就系想令到呢啲医生咧无后顾之忧，唔单止系帮到个医生啊，其实咧都帮到我哋病人同埋帮到公众。
现时喺新界西医院联网服务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共有44人，伙伴计划成立至今已经成功配对18名中长期合约嘅非本地培训医生，以及9名一年短期交流嘅大湾区医生。他提到有很多曾经受惠这个计划的医生亦参加这个计划，期望透过自身的经历帮助其他有需要的非本地培训医生。
同大家再睇下风暴消息啦，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噶。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嘅中午，而天文台会考虑喺今日嘅下昼初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而并且会喺今日嘅下昼评估系咪需要喺明日初时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噶。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稍后吹强风，可有大浪同埋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楼市嘅前景未明朗，近年咧亦都有发展项目流标。负责推动市区重建嘅市建局咧，财政状况亦都备受关注噶。截至到今年嘅3月底，净资产净值咧大约系436亿元，连续第3年录得亏损。
新任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就重申，市建局财政稳健，唔认同系财政黑洞，强调有唔同嘅方法融资，亦都会有序推进已经启动嘅6个重建项目。至于外界关注嘅7年楼龄补偿制度，他就认为有空间检讨。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市建局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净资产净值436亿，包括约200亿现金流，连续第3年见红。新任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强调，财政稳健，并非财政黑洞。他话会有序推进6个已启动的项目，即使短期内现金流有压力，都会有不同方法融资。
黑洞的形容词是不啱的，因为我哋其实都是稳健理财，我哋已经启动了的项目，而家有6个已经在不同的阶段嗰度进行紧啦。我哋是会加快嗰个步伐，由疫情之后咧，其实都慢了下来。加快部分是表示在财政方面的压力是大了，在现金流的需要是多了，这个是正确的。我们不止只是等卖地收入啊，有现金回来，我们只要推动。如果我们对个经济前景是有信心，知道复苏紧了，就算在短期内我们现金流呢是有压力的话呢，我们有不同的渠道是可以去融资，包括政府给了2块地，我们就是等我们那个资产呢是丰富了。
被问到会不会考虑趁楼价下行扩大重建规模，他说没人有水晶球，会密切留意市场变动和社区要求。
好事舊市話唔係咁好嘅，其實都要繼續喺個市場運作啦。啊，依個地產商你睇到，如果係淨係睇時間去入市嘅話咧，其實難睇嘅。只關冇一個人有個水晶球啊！你話啊，依個係咪最低嘅價錢就可以入咧？可能仲有低啲嘅。你話依個係咪最好嘅時間出貨？亦可能有更好嘅時間。咁我覺得係要密切留意市場嗰個變動，咁亦係睇個社區要求啦。事關市建局，我講咗好多次，就我哋唔係一個淨係地產商咁簡單啊！我哋係有一個社會責任，為社會嘅需要去創造價值。
有意見認為，7年樓齡補償制度係令到市建局財政難以維持嘅其中原因，出現高買低賣。蔡宏興話：有空間檢討唔同賠償安排
喺坊間。很多聲音有不同的提議， 今日嚟講其實就未有定案啦。補償方面係唔係可以有唔同嘅彈性去處理啦？包括樓換樓、金錢上嘅補償，我覺得喺我哋依個補償方案咧，我哋應該係睇現間社會上嘅聲音嘅需要。同埋唔同嘅時間有唔同需求啦，可以做一個全面性嘅檢討。
觀塘裕民坊重建項目早前流標，至於會唔會考慮將項目拆細發展，蔡宏興話：呢個係近年東九龍最大嘅發展項目，屬於綜合發展。如果拆細，可能會影響一體化設計。佢相信香港唔少發展商係有能力推進項目。建筑师出身的蔡宏兴曾经在多间发展商任职，这个背景怎样协助他领导市建局呢？
其实在市区重建很重要，是那个街景，在那个公共空间，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建筑师在城市设计方面有多年的经验，希望在这方面可以帮我们同事一起出力、出智谋、出好的设计给香港的市民。在私人發展商做了一段時間，對市場的觸覺呢是較為敏感的。私人發展商也好，市建局也好，都希望他們的發展呢是得到用家的認同，大家都很留意市場方面的需要。
他也提到市建局設有項目發展促進服務，可以同持份者在招標之前商討項目怎樣貼合社區需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应对台风的跨部门督导委员会会议，确保各相关政府部门作出全面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政府说各部门会坚守岗位，消防处、警务处、民安队和医疗辅助队已经做好全面应急准备，全员候命。运输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继续24小时运作。渠务处完成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淤塞水浸地点的特别检查和清理工作。路政署已经检测沙田城门河、大埔林村河和大埔河沿岸16条行人隧道的水浸警告系统。各区民政事务处已经启动应对工作，包括预备沙包和挡水板等。教育局会密切留意天气情况，按需要尽早公布学校常课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即将宣布一些重大贸易协议，他又再度威胁对金砖国家成员国征收关税，声言如果金砖国家真的形成影响力，集团很快会被瓦解。特朗普又说致力维护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承诺永远不会容许美国创建央行数字货币。特朗普过去一直批评金砖集团的成立是为了损害美国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金砖国家领导人否认集团反美。金砖国家领导人今个月较早时举行峰会，声明不点名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于特朗普扬言对金砖国家征收额外一成关税，中方当时回应说金砖合作不针对任何国家，中方反对关税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七点，强烈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2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过去几个钟，韦柏稳定横过吕宋海峡，并移向南海东北部。按照现时预测，韦柏今朝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 預料衛柏會繼續增強並靠近珠江口一帶，外圍雨帶會逐漸影響廣東。本港今日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雨勢頗大，同有狂風雷暴。天文台會考慮在今日下午初時改發三號強風信號。衛柏會在明日頗為接近珠江口一帶，本港會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停止水上活動。天文台會在今日下午視乎衛柏同珠江口的距離、它的強度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明日初時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市民請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吹烈风，天气恶劣，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星期一风势逐渐减弱，但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早晨，各位，发展局建议喺龙鼓滩同埋屯门西提供总面积大约301公顷嘅新发展土地，当中包括近岸填海造地大约190公顷，并且改造大约111公顷嘅现有土地。
新規劃的龍鼓灘和屯門西是以智慧產業港作為發展定位，主力是發展4個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根據方案，龍鼓灘的近岸填海面積大約是145公頃，規模比起2020年原先的填海方案減少了1/3。
有智庫就認為龍鼓灘和屯門西發展定位合適，但是具體發展什麼產業有部分要再思考。有立法會議員就建議要善用市場力量。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鍾慧儀報導。
討論多年的屯門龍鼓灘填海計劃，發展局拋出新方案，建議在龍鼓灘近岸填海大約145公頃，規模較2020年的方案減少1/3。內河碼頭內港的填海面積就由40公頃輕微上調至大約45公頃，加上改造大約111公頃的現有土地，龍鼓灘和屯門西合共提供總面積大約301公頃的新發展土地，並以智慧產業港作為發展定位，採用現代化園區式發展。發展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早前曾經考慮屯門西地區的規劃以住宅發展為主，但經過諮詢持份者同業界，認為應該善用這裏的地理優勢，提供更多空間發展不同的產業。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說，發展局的方案和早年基金會的建議吻合，認為智慧產業港的定位和選址適切，和周邊土地用途協調。
因為它有道路去連接機場，也有道路去連接深圳西部公路上回去深圳，再加上其實它近住海，也可以有海路的連接，所以其實第一就是那個連接是非常之好。第二就是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過往其實是比較少去做一些叫做產業規劃的，因為我們以往都是一個市場主導的模式，但是你見到其實而家政府發展思路咧，其實就有啲唔同咗。北部都會區或者其實而家龍鼓灘咧，都係有一啲唔同嘅產業規劃嘅一啲重點，以一個政府帶動嘅一個模式咧，係其實更加容易可以發展到一啲唔同嘅產業。
發展局建議重新規劃嘅龍鼓灘同埋屯門西，主力發展4個具增長潛力嘅核心產業，分別係綠色新能源、先進建造業、循環經濟和現代物流業。葉文琪認為大部分合適，唯獨對發展循環經濟有少少保留。
反而我對於循環經濟就有少少保留。好老實講，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做回收 都唔係咁發達，其實唔係咁容易去運作到，或者好多回收商圈其實都係都唔係特別容易生存到。即係你話嗰四個核心產業入面，物流建造啊同埋綠能咧，其實都係好合適嘅。反而循環經濟咧，就有少少可能要再諗一諗啦。
立法會工程界代表、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盧偉國話：，本港建造業近年多咗採用組裝合成法，好需要一個建造業產業園。
建造業咧就真係需要有一個咧係既係交通便利，亦都係就係近海做一個即建造業嘅產業園。大家知道啦，而家咧係喺建築上咧呢幾年啦，喺香港採用係組裝合成法啦，咁啊以至咧係機電嘅組件咧都係用咁樣嘅概念去做咧，就都係越嚟越做得好噶啦。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係形成一個先進嘅建造業。咁裏面咧當然啦，嗰個地處邊一度啊，符合到咧頭先所講嘅海陸個交通都便捷嘅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啦。咁呢個文件咧正正亦都係回應咗呢樣嘢嘅。
特區政府正面對財赤，盧偉國話為未來發展投資係值得，認為應該善用市場力量。
好希望咧就係政府就將所謂利用市場力量呢一個咧，就唔好單係口號，而即係真係去落到實處。咁如果既然有重要嘅即係產業發展，有幾個即係不同嘅，既係智慧又綠色嘅新產業發展咧，咁其實真係可以同相關嘅業界咧係諗下咧，係大家即係夾手夾腳去做。等於而家咧，無論喺北都啦，同埋甚至無一啲綠色嘅生態嘅地方咧，都採用片區開發。咁啊，呢個咧亦都可以考慮咧，用片區開發，即係話政府同埋即係私人嘅產業界咧，可以大家攜手去開發。咁呢個都係一種方式。最緊要咧就係我哋要明白，呢個咧就唔係話使出去冇得翻轉頭嘅使費，而係一種投資性，係有重要回報，係要刺激香港個經濟嘅競爭力嘅。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下星期二會討論方案。政府計劃明年內展開改劃同埋其他法定程序，視乎公務工程開支預算分配同埋融資安排。現階段希望喺2028年初展開龍鼓灘嘅填海工程，並以2029年產出首批用地為工作目標。
我哋又睇下政府加强对蒟蒻果冻食品嘅規管，高度或者阔度唔超过45毫米嘅迷你杯装蒟蒻果冻，明年4月1日起将会禁止销售。其他蒟蒻果冻嘅产品需要喺包装上标示预防啃亲嘅警告字句。
咁当局就解释话啦，咁食呢啲嘅产品咧，好多时咧都系啜出嚟，又或者咧系将整条嘅果冻咧喺个杯入面咧系挤入口，咁结果咧好容易会增加系啃亲嘅风险，特别系小朋友同埋长者。咁香港同埋日本啊，都曾经系有人进食迷你杯装蒟蒻嘅时候咧啃亲死亡噶。今次嘅修例就系参考咗澳洲同埋马来西亚嘅做法。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周杰仪是访问了食物安全中心顾问医生张勇仁，听他介绍一下修例的内容。
今次我哋考慮呢個禁售45毫米嘅迷你杯裝嘅蒟蒻果凍咧，咁我哋主要就睇得到呢啲45毫米或以下嘅迷你杯裝嘅蒟蒻果凍咧，佢嘅風險係比較大嘅，因為佢會有機會係擠出嚟一口咁樣就食啦，咁啊有機會係去到喉嚨嗰度，未經咀嚼咧就會喺喉嚨嗰度引致窒息。咁我哋亦都有參考到就係早前咧死因庭有一個報告，就係話曾經有一個個案咧，就有個小朋友進食咗一啲迷你杯裝嘅蒟蒻果凍咧，係引致窒息死亡。而死因庭亦都建議政府咧係修改法例咧，去禁止銷售呢一啲迷你杯裝嘅蒟蒻果凍嘅。咁透過法例嘅修訂咧，高度或者係闊度唔超過45毫米嘅迷你杯裝嘅蒟蒻果凍咧，將會禁止喺繼續喺市場上嗰度出售嘅。咁至於其他蒟蒻果凍嘅產品咧，就會喺包裝上標示預防啃咽嘅警告字句啦，提醒市民小心進食。
請你都介紹一下個標籤嘅詳情係會點樣喺包裝度展示呢？
如果佢係屬於預先包裝嘅食物咧，含有蒟蒻嘅果凍，佢銷售包裝嘅最外層咧，係需要以中文同埋英文清楚可閱咁樣咧標明以下嘅字樣，係注意勿一 口吞食，长者及儿童需在监护下食用。而呢啲字样咧系需要标明喺有关包装嘅显眼处嘅，同埋以深色字印喺浅色底上面啦，或者系以浅色字印喺深色底上面嘅方式标明，同埋需要喺字体下画上底线，或者佢可以用红色字印喺白色或者黄色底上嘅方式标示都可以。
今次的修例就规定45毫米以下的迷你杯装果冻就禁止销售的，如果是46毫米举的果冻都有一定的危险性，政府会不会考虑在这一方面将来都会有修例的空间呢？
其实一些这样的细小的果冻的产品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当然如果它是大一些杯装的话，它是一口挤出来吃的风险就小一些，就是它通常可能会用到匙羹慢慢一斤一斤地吃，至于其他的可能调装或者包装嗰啲咧，佢哋都系挤出嚟嗰、那个，即系系冇咁大啦。咁亦都唔会话一口咁样有机会去到喉咙，即系引致窒息咁嘅情况啦。主要今次咧系拣45毫米咧，系一来就参考咗外国嘅做法，澳洲同埋系马来西亚都系用45毫米嘅。另外就我哋自己嘅风险评估，咁我哋都觉得45毫米咧系一个界线啦。即系如果系细过45毫米咧，系会引致啃喉嘅风险咧系比较大嘅。
今次的修例都讲到建议学校的小卖部是不要卖举药果冻，如果小朋友自己带又怎样做呢？
如果是一些小朋友他自己是在其他地方买了一些小杯装的举药果冻，当然我们就不建议他这样做，但是我们都会加强我们的健康的教育和宣传。其实我们在学校那里我们都有一些健康讲座给学校，另外我们有一些单张和一些海报也都有不同的语言的海报，包括一些是少数族裔的文字的海报，我们都是给了学校的，希望他们可以在学校那里也都是给一些相应的教育一些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就避免进食这些小杯装的举药果冻。
预计今次的修例对业界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在去年大概年尾的时间做了市场调查，就发觉一些含有举药的产品真的会跌到入这个45毫米或以下的小杯装，占的百分比不多的，大概是8%左右的。至于真的含有举药的都是大概占一半左右，即是说有8%的产品将来就是禁售，而其余剩下的大概一半呢，他们需要在个标签那里加一些警告的字句，他们到时仍然可以继续售卖，所以我们认为对业界的影响就不会太大的。
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咧，再关注一下最新嘅风暴消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噶，天文台话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嘅中午，而天文台会考虑喺今日嘅下午初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并且会喺今日下昼评估系咪需要喺明日初时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雨势颇大，同日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稍后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吹烈风，天气恶劣，可有非常大浪同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报章摘要。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龙鼓滩屯门西改造变身智绿产业港。星岛日报，龙鼓滩屯门西变阵填海打造智绿产业港。南华早报，龙鼓滩计划填海190公顷土地作核心产业发展。东方日报的头版都是报道，屯门填海放弃兴建住宅，190公顷作智绿产业规划。
经济日报头条报道，龙鼓滩屯门西土地拓展智绿产业港。商报，龙鼓滩计划填海建智绿产业港。信报，屯门西计划填海45公顷，放弃兴建住宅。明报，少年涉嫌拼多多购买烟弹，海关要求平台守法。大公报，本港注册公司达到151万间，创新高。
首先睇信报报道。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将会在本月22日讨论龙鼓滩填海和重新规划屯门西地区的发展建议。当局是计划将该处定为智绿产业港，并且放弃在屯门西作住宅发展。 八月初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公众参与活动，再深化土地用途建议以及是制定发展大纲图等等，希望2028年初首先在龙鼓滩填海，同时在2029年产出首批用地，但是暂时未有落实工程的造价。龙鼓滩和屯门西发展将会是采用现代化园区式的发展，初步是估计可以创造大约35000个就业机会，而四个核心产业都可以发展成为绿色产业，具有潜能采用大量的自动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创新科技进行智慧化建设。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计划原本计划屯门西地区作发展住宅之用，不过发展局寻日公布的最新规划就没有发展住宅的构思。该局解释，上址附近设污水处理厂，亦都有工业、物流等的产业设施运作，住宅同周围的产业用途未必兼容，而该区发展住宅受到机场高度限制，香港中长期不乏房屋用地，因此当局认为屯门西应该集中产业发展。《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就报道，新出台的发展建议入面剔除了政府早前提出在屯门西地区建造住宅的方案。发展局发言人说，对于区内发展的模式是持开放态度，又说北部都会区因为有住宅用地，所以采用片区发展的模式，但是这里不发展住宅，片区发展就未必适合。又说如果没有私人发展商参与，政府是会出资承担填海工程。而另外，局方亦都评估龙鼓滩和屯门西水体较浅，而且已经是有交通网络，相信整体的造价不会太高，现阶段未有具体的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就说，相较于当年推出原方案的时候，现时本港土地规划的形势已经有很大变化，政府已经对填海的规则拆墙松绑，令到填海方案可以更具弹性。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强烈热带风暴韦柏正逼近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主持跨部门督导委员会会议，统筹协调各个相关部门做好应对工作，包括安排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经提前部署，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发出的时候全面启动。民政事务总署昨晚透过社交平台表示，多区民政署已经协调关爱队、多个部门和相关地区人士为居民提供适切协助，而总署亦都已经进行安排清渠和剪草工作。离岛民政事务署已经启动大澳严重水浸应变计划，地区组织今日亦都会出动探访有关的居民，协助他们将大型家私和电器升高，并且派发物资。是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葵涌雍雅轩第二座前晚有单位和走廊是冒出浓烟，揭发一名13岁的男童涉嫌藏有烟雾弹，涉嫌管有爆炸品被捕。消息话，他早前是涉嫌在内地的网购平台拼多多订购烟雾弹。明报昨日就在这个平台仍然是搜索到烟雾弹，海关说已经主动联络相关的电商平台，要求进口受管制物品是需要严格遵守香港法例。前保安局局长兼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黎栋国就说，网购平台的物品五花八门，建议相关部门应该是同有关平台联系，确保危险品下架，相信海关日后亦都会加强抽查，防止危险品流入市面。有大律师就说，本港10岁或以上的儿童已经是需要负刑事责任，估计执法部门是会进一步搜证和了解涉案者是否知情等等，再决定起诉的罪名。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排名第7的香港女子重剑手佘善欣星期五凌晨在德国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重决赛，在加时缺一剑险胜应届欧洲 U23 冠军澳洲，是乌克兰的麦斯文高成功卫冕，亦都为香港夺得今届世大运第一金。他将会在今日飞去格鲁吉亚出战世锦赛，期望在世大运金牌加持之下在世锦赛冲牌。24岁的佘善欣赛后表示，能够连续第二届 夺得世大运金牌，尤其今届是自己最后一次参赛，是形容是一个精彩的结局。是《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优化跨境车辆牌证申请修订规例寻日刊宪，主要修订建议包括将跨境车辆的许可证最长有效期由12个月延长至到60个月，以及推行电子国际通行许可证等等。相关的修订规例将会在本月23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政府预计修例是可以便利常规配额的计划、港车北上以及是粤车南下的申请人或者持证人。而修订规例亦都提出按照风险可控的考量，豁免参与个别符合要求的跨境驾驶计划的车辆申请许可证。由于许可证将会是予以豁免或者许可证有效期将会延长，一般来讲用家是需要缴付的许可证费用亦都会减少。大公报报道。
一节最新的风暴消息，天文台宣布会在今日的下午2点至3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跟着我们看明报的报道，政府将会就俗称控烟十招的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提出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因应法案委员会建议的意见，医卫局建议将禁止向18岁以下人士提供另类吸烟产品和传统吸烟产品，由原本计划在明年1月1日实施提前至修例条件修例修订条例的刊宪当日生效。另外就计划强化控烟酒办就另类烟禁令执行的法效能，如果涉案的人士反抗和逃避搜查，控烟酒的督察就可以使用按理属于必须的武力搜查或者是逮捕。是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香港拥有一国两制和双向门户的优势，营商吸引力是有增无减，本地注册公司和外来注册公司分别是有接近150万间和15500间，双双是创出历史新高，两者合计大约是151万。商会人士说，美国发动的关税战令到环球经济更加动荡，反观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吸引各地的资金涌入，而香港作为外资进入内地市场的桥头堡，亦都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吸引力持续上升，各地企业亦都不断前来落户。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预料最快可以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正式投入运作。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主席袁国强日前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这个不仅提高了公众对调解的认知，更加是促使调解业界提升自身能力，以参与国与国层次案件的契机。他认为香港必须继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制度，令到本地人才更好把握服务全国以至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并且期望能够透过推动香港认可综合调解员标准专门化，培育大规模调解等香港较少见的调解类型人才等。是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开展超过10年的搬迁沙田污水处理厂往岩洞的计划，政府就余下工程向立法会申请129亿元拨款。在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工程的开支问题，亦都是建议当局分期领取，减低政府的财政压力。发展局副局长林志文就说，对于分开领取拨款没问题，又说不会一次过动用100多亿，是会将开支摊开每一年领取。信报报道。
社评摘要。
文汇报社评话，发展局建议在龙鼓滩屯门西提供总面积大约是301公顷的新发展土地。政府这次发展建议为未来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土地支撑基础，以产业导向的规划充分利用当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便利的交通网络，可以同北部都会区发挥协同效应，促进香港繁荣发展，安居乐业。 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香港网约车规管酝酿多年之后，本届政府终于以事不避难的决心推出立法框架。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公共利益底线，包括严格落实车龄安全标准和总量控制。立法会应该把握今次机会，督促政府在细则阶段以数据为依归，以共识为导向，构建网约车和的士共存共生的良性生态，是星岛日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说，网约车是需求和科技改变下的产物，港府的规管应该是因时制宜。当局规管网约车必须要贴合市场反应，增加弹性，了解经营者的考虑和困难。如果將發牌條款定得太死，有關平台和司機可能是覺得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不單止失去立法原意，亦都是無法達到站在民意這邊的目的。《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講到，有小童懷疑因為貪玩透過內地網購平台買了三枚的煙霧彈，事件反映網購平台和本港進出口監管存在漏洞。隨住跨境網購活動越來越多，海關需要加強抽查，堵截違禁品，政府亦應該多和內地當局和電商平台溝通，在把關方面加強合作，減少亂象。是明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公司註冊處最新的數據顯示，至今年6月底註冊本地公司的總數超過149萬家。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的內聯外通獨特優勢更加突出，營商環境持續改善，各界都期待特區政府可以繼續積極作為，將香港的一國兩制優勢和潛力更好發揮。大公報社評。
商報時評就講到，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期，當局需要採取有效措施，包括更加積極地擴大需求，爭取盡量降低過中的陣痛，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適宜有所著墨。而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營商環境持續向好，要進一步優化香港營商環境，首要是用好內聯外通的優勢，其次是要透過基建拉動發展，重中之重當然是擴大創科發展，帶動香港經濟升級轉型。是商報時評。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提一提大家一號戒備信號生效，天文台是會在今天的下午2點至3點改發3號強風信號，酷熱天氣警告都是生效的，今天是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是會有幾陣驟雨。現時的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 82%。 今早節目到這裡，拜拜
拜拜。